家庭施工培训中心的创办人，也是真爱住我家播客总监制与主持，目前也是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良牧圣经学院的教务长，正道神学院的客座教授，并在多间神学院教导关于婚姻家庭教育、子女培养、青少年等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有他在我们当中正道，有请陈林真二博士。
弟兄姐妹平安。我其实是上个世纪的加拿大移民，所以一讲上个世纪马上就把这个年龄给暴露出来了。我有大概十多年的时间是在温哥华学习成长，然后我人生的很多大事都是在温哥华完成的。所以我在18年前呢，我们举家搬迁，从温哥华搬到了西雅图，结果就没想到一去不复返。过去的18年呢，主要就是生活服侍在美国，但我每一次回到温哥华这片土地上，我都感觉像回娘家一样的，因为我这里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过去这几十年来一直维持的非常亲密的主内的关系，我的大姐啊，还有几十年未见的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昨天晚上呢我的亲爱的同工 Helen 姐和我们的 Kevin 姐夫，夫妻两个非常细腻周到的这个对我的接待，让我非常的被爱哈。那我的第一站呢其实是多伦多，就昨天我们是赶了一个晚机然后飞到这里来5个多小时，结果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 message， 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这个姐妹告诉我说啊，你的这个飞机走了之后，结果昨天晚上因为多伦多的这个雪太大了，所以今天全部停摆，停机停工停那个什么的。我说哎，那真的是感谢主啊，没有让我这个停止在机场。其实我们 boarding 之后，我在飞机上等了1个小时的时间，他们铲雪，就是那个跑道上全部都是积雪，非常非常大大的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是恩典，能够和弟兄姐妹们，很多是素未谋面的第一次见到，但是也有非常亲密的几十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有我们亲密的同工，也有第一次见的牧者，和还有这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带领。我觉得这间教会真的是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我看到服侍的全都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教会很棒，很兴旺，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祈求你按照你丰盛的应许，用你自己的信实喂养我们，使今天早上这点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跟我先生呢是在 UBC 读书的时候，我在 UBC 带领查经班，然后呢他呢就是这个去当时来加拿大留学的这个国际学生，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就透过每周六的这个就是请大家吃 Chinese food， 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所以但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交往，直到他信主之后，我们同在一个教会服侍，也就是宋主堂。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要成立国语事工，就那时候我们就在一起服侍也因此呢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牧者说他其实应该是很早就喜欢我了，但是我们因为认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并没有就一直是保持一个这个准传道人和牧道友的这种关系。后来即便他信主之后，我们也是就是一亲密的弟兄姐妹。那到后来我们因为同样的在一间教会服侍这个渐渐的他也有这个勇气，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但是很长的一个故事了，长话短说，我们就交往，然后我们就结婚。所以我们是在温哥华结的婚，然后呢我们的老大是在温哥华出生的，只有老大是在温哥华出生的。然后我们在2007年呢，就因为他博士毕业，我们就找到了 Microsoft 的工作，他就搬迁到了西雅图。我在2002年到2007年这5年的时间就服侍于加拿大远东广播。所以大家有很多时候听到我的一些节目，看到我的一些的这个视频，都是在那段时间制作的。因为到了美国之后，我有15年的时间是专心在家 相夫教子，教养我的三个孩子 homeschool 他们。但我在教会呢一直是义务的传道啊，做家庭事工，从来没有停止过服侍啊，只是没有领薪，只是没有一个职分的。那我的全时间的这个 top priority 就是在家用神的话语来抚养我的三个儿女。我的老大19岁，老二16岁，老三12岁。然后老大今年是大学2年级啊，老二呢是10年级，老三呢是几年级啊？因为我们 homeschool， 所以我老是忘记他是几年级。你们看着办吧，反正他12岁。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家的时候呢，我只知道说我们的整个家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和他的这个信实之上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弟兄姐妹做的有什么好。若真的是有什么这个正确的话，就是我们紧紧的抓住神，我们没有他一天的这个日子都过不下去，每一天都需要紧紧的抓住耶稣。这就是我们的家啊。然后因为孩子们这个现在都4分5裂，因为我的儿子在加州上大学，所以我们去年呢又从加州搬到了达拉斯。就在美国呢，我们是时常搬家的，就是一个客旅和寄居的这种生活状态啊。我们目前是家是住在达拉斯，所以如果以后大家要到美国去到中部的话呢，欢迎到我们家，欢迎我带大家参观美国远东和加拿大远东，这个同为一体，但是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机构。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诗篇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个诗篇，同时呢，也是每一天几乎每一天我都这个求主来借着这个诗篇46篇来提醒我怎么过一个实实在在的又真又活的每一天都与主同行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代所影响啊。英国呢有一位诗人，他也是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圣徒哈，叫做 William Blake。 那他呢写过一首诗叫做 You Become What You Behold。 Behold 这个词大家知道其实是就是看的意思，中文叫做看，其实呢在英文里面它有那个专注仰望然后专心的定睛的意思，但是其实就是简单的就是说 come to see， 就是来看的意思啊。但是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就是说你会成为你所关注的，你每一天专心的在看什么，然后渐渐的你就会成为，就是你所看的东西就会影响你，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第一个信息的这个窗口嘛。好，那下面呢我就问问大家，你今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眼看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我们常常诬陷 Gen Z， 就是那个 Z 世代的，你们当中有没有？你们有吗？我们常常诬陷他们说只有他们是这个被手机捆绑的一族。但你看我专门就是挑，你看老人家也好年轻人也好，就是对手机的喜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啊、就是这个是无法抑制的。但是就是因为现在的高科技呢，就借着这个小小的一个 device，把世界上所有的真的假的混合的人为的自然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带到了我们的卧室，带到我们的床上，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看得到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短时间发生的任何的事情。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就是我们的心情会被我们所看的东西带得高低起落，然后充满焦虑。本来我们就够焦虑了，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责任，自己的关系就已经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压力重担和焦虑，我们自己的事情都烦不过来了。但没想到打开手机，哦，这个又自杀了，那个又火山爆发了，那个又这个这个离婚了，然后那个又出轨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信息，有真的有假的，然后有让人心碎的，有这个让人震惊的，也有让人扼腕叹息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基督徒可以免疫呢？自然不是。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们去年大概 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在亚洲短宣，三个孩子在台北，我呢在马来西亚，我先生在香港。我在马来西亚呢，也是同样是一个周六的晚上，然后我就接到了一则这个信息，因为你看的都是那几天哈，就是 President Trump 被刺杀，然后呢突然之间晚上有个信息是我们达拉斯的我们的教会着火。这间教会呢是达拉斯第一进信会，这个建筑物是达拉斯市中心的地标性的建筑，因为它有150年的历史，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一个大家参观的这个一个地方。当然这个教会因为是个 mega church， 背后有个新堂是更宏伟更壮观的，但因为这个堂呢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持续都是在使用的。但就说它着火了啊，当时我并不知道有多严重。第二天早上呢，我们照样的去这个我讲到在马来西亚的教会，然后分享。可是等到晚上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图片，就是这个教堂是彻底的被摧毁了，就是它的因为它是木质结构的，然后就是从上到下整个坍塌 crush。当时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非常的难过，也有很多的人借机就嘲讽说，你看。这个达拉斯第一华人浸信会，哦不是华人浸信会，第一浸信会，他们是就是应该是算是在美国的基督教的一个领袖之一吧。你看他们就是被上帝击打了，要么就是犯罪了，要么就堕落啊，要么就是你看他们的神为什么不这个保护和使他们的这个教会不至于这个受损呢？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们会心碎，我们也会因着就是前上个月的洛杉矶大火，大家听到了吗？很多的人制造很多的假新闻，包括一些信徒也生怕别人觉得说神不保守我们基督徒，所以就专门去转发那种啊，神保守了某个教堂，然后其他都被毁了，然后神就专门毁那些什么富人的区，然后专门保护这个，其实并不是，因为有被保护的教堂，也有被摧毁的教堂；有被保护的这个富人，也有被保护的穷人；有被摧毁的富人，也有被摧毁的穷人。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爱主的信徒。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些消息？就是在世界上这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怎么去看？然后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每一天被这样的新闻充斥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这是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今天早上我想这个是一个图，这个是几点啊？
3点。
哎，这就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生物钟，非常标准的生物钟，所以我昨天晚上虽然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东部的凌晨4点了哈。我睡着的时候，我就专门吃了一片melatonin，为了保证我今天一天的服饰能够有精力。后来我就觉得特别棒，我醒来了，不错。结果我醒来，我说为什么温哥华现在天好黑啊，我一看4点钟，也就是说我在东部的时间是7点钟。我的准时的时间，因为我的生理已经习惯了我的达拉斯这样，我每天早上是6点钟准时起床，所以我的那个生物钟叫我起来了。我在想，天哪，我今天一整天的服饰怎么办呢？我着急啊，我焦虑啊，我拼命祷告，主啊，让我睡着，再让我睡着，再给我睡一下。结果我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一直熬到了早上6点多钟。然后我说不行，我再去吃半片药吧，再去吃，然后让我可以再休整一下。那我在想，很有趣，每一次我要在讲道的时候，神都借着我的道来先 teach 我，先教导我，先让我知道说，如果我对我所分享的东西没有切身的体会的话，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带到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去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早上睁不开眼睛，因为他不想睁开眼睛去面对他一天的责任和压力。你有没有过那种在床上起不来或者不想起来的经历？有吗？有些时候每天都是，是不是？然后当你想到你的未来，年轻人有没有一种那种很茫然的不知所措，有些时候觉得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感觉，有没有？会有，对不对？ 尤其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结婚，没有成家，没有这个，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的前途不是一片光明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早上起床没有下床，我们的乌云就已经跟着我们了，走到哪跟到哪。 OK， 不是你可以找一个地方逃避的，而是你自带的，自带乌云的这种效果。好，今天我问大家 How are you today？ 这句话呢变成了一个口头禅，就像我们中国人问说你吃了吗一样的。但实际上这句话是很深的一个关切，当我们看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你今天好吗，我们会怎么回答？大部分人都说什么，那个如果你以前学英文的是什么 Fine, thank you。 根本就是机械式的回答，你根本就没有仔细的去问你的灵魂，真的吗？我好吗？我的状态是什么呢？这里面有哪一个是代表你今天somehow在你的心底深处有的，有吗？有没有？会有啊，可能 worry 啊 ，fear、stress、anxiety， 可能还没有到 panic attack 的这种程度，因为我们还是至少表面上是个信徒嘛，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够赤裸敞开，把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一个情绪和情感向外去表达。所以，本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周围一片漆黑。但是呢，神又要求我们需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诗篇46篇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诗篇，因为它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面看到被引用的，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对吗？可能很多的信徒的家里挂着，车上放着，然后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提醒自己的这种信息，原因就是因为这句话太宝贵了。为什么宝贵呢？因为我们不懂得休息，不懂得安静嘛。但这个诗篇其实有一个很这个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呢，我们刚刚这个主持人已经给我们读过了，但是我想这个经文太宝贵，所以我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神的话语。那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去思考，我来读的时候大家认真思考，因为这个诗篇是分成三段，然后其中呢每一段呢都有它的一个这个pause， 这个细拉就是 pause， 就像一个诗歌敬拜当中 pause， 让你可以去思想，让你去可以去回味。然后同时很有趣，就是这个诗篇里面有一个主语的转换，这个主语一直是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或者是神神神，但其中呢突然穿插了另外的一个声音，就是上帝在与我们的对话。本来都是我们向着神的一个呼求赞美和祷告，但忽然之间中间出现了一段神的对话，就是我们平常引用的那句话，你们要休息，就我们变成了你们，就是神对着我们讲话。所以里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互动，当我们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好，那下面呢大家就安静，让我来给大家读这个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宠，在遍地上也被尊宠。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但同时呢它其实描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它其实描述的这整个故事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里面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稍微翻看一下，就是这一段的这个历史背景很特别。当时呢，兴起了一个亚述王国，这个亚述王国是当时可以说就是那一个历史时期最大最大的国度。亚述王西拿基利他就攻打所有的这个坚固城哈，而且呢都将城攻取了，整个犹大地的一切的坚固城全部都攻取了，只有耶路撒冷还屹立不倒在那里，那个就是他们的最后的一个要拿下的一个城池。然后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直接去攻打，他希望他们投降。他说我希望我可以不动一兵一卒，我虽然差遣180,000大军我去这个大军逼近，然后但是呢我却在这个城外去喊话。然后他就派了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外交官，就是属于亚述国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那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很有趣，叫做拉伯沙基，有些时候我会讲错，叫做沙伯拉基，因为这个人真的很垃圾，但是他的名字叫做拉伯沙基。他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他会通晓多国的语言，所以他是他的外交官，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率领大军的元帅。他就率领着大军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站在这个上池的水沟旁，大家如果去看这个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的话，他就在那里喊话。他喊话呢，喊一些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无论是他的使官出来跟他交接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官员，还是城中的百姓，他说你们依靠什么呢？你们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这个打仗的谋略和能力我看啊不过是虚话，你们这群人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与我的王亚述大王对抗，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们呢就把当头给我的主做亚述王，我呢今天就给你们2000匹马，看看说你们这些有没有骑马的人。你看这个轻蔑的话，就是今天我白送你2000匹战马，但你们呢骑战马的人都不够，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今天我兵器给你，我资源给你，你都没有人出来跟我征战，你凭什么来跟我征战？然后当时呢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国的西西家王的这个使官就跟他说，能不能好不好不要用犹大言语跟我们说话，因为你这么说我们传到了城中百姓的耳中了。因为他就用犹大话哈，他因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结果他越这么说他就更加的这个变本加厉了。他说我主差遣我来，其实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说话吗？哇，这么的践踏上帝的百姓，然后这么的以他们为不耻，就是说你就是尘土中粪堆中的人，我看你连尘土和粪堆里的人都不如，所以今天用犹大话大声的对着你说什么？他后面说了一句话，这就是他对着犹大人说的，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他要告诉犹大的百姓，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你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的废话，然后他最后说，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狂妄吗？非常非常的狂妄。他这一刻已经到了目中无人地步，就是告诉说你们那个神和你们都即将被我践踏。你有没有看到我背后的185,000人的大军啊？那今天我就告诉你，我这185,000人我就是拨给你2000的军马战马和武器，你都没有足够的勇士出来与我征战，你拿什么跟我征战？从人的角度来讲 真的是耶路撒冷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一个小城，拿什么和亚述大军去征战？这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西西家王，他非常的有信心，他告诉百姓说，谁都不要跟他对话，谁都不要发声，什么都不要做，而且他们也不与他们产生任何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对话。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个战书，把这些话，把他们下达的这个充满羞辱的战书带到了圣所，然后西西家就开始向耶和华祷告。他的祷告非常的符合神的心意，他祷告不是说，哦，天父啊，有人欺负我了，你管管他们吧你看谁是谁，然后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他却告诉神什么呢？这是西西家王的祷告，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他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你不单单是我以色列的神，你也是亚述的神呢，你是掌管天下万国的，所以你睁眼看，你侧耳听，你听听看，西拿基利打发使者，他都没有 mention 这个沙伯拉基的名字，他根本不耻于这个 mention 这个沙伯拉基的名字。他说，那个西拿基利就是这个亚述王，他差遣他的使者来干嘛？辱骂永生神。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哇，在这一刻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哈。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以色列凭什么赢？上帝的选民凭什么赢？就即便说这个城是易守难攻，但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西西家选择带着他的所有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呼求，因此呢就有了这样的，哦，对不起，我是不是没有让你们看经文啊？好，他就来到神面前去呼求，然后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就是一方是靠着自己的185000人的大军在那里嚣张的在那里喊战，另外一方呢就是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到了圣所里面把这个战书摊在神的面前。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当神就直接对这个西西家王说，你放心，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去也必从哪条路回，就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其实是从这个直接就告诉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的军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真的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然后神的子民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他们躺赢，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睡了一觉起来，睁开眼睛，一切都有神解决了。就是沙伯拉基说，你看到了吗？我后面有185000人。西西家说，你看到了吗？我后面有神。这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能够经历的神在其中，这城必不动摇。所以诗篇46篇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就是神在这一个城中这个圣所，这个城是耶和华所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然后神与人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就必不动摇，这城必不动摇。好，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光景，我们每个人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大军这个压境，烽烟四起，四面楚歌，有没有？有些时候会有有些时候呢，只要我们但凡还有办法，我们都不会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会听过有人说，实在没办法，那你祷告试试看吧。 这句话有很有问题啊，就是信徒我们呢，只要是不到死路一条，我们都不到神的面前去，就是但凡我还有办法，我都不去寻求神。可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就为什么我们生命一定要经历这些东西，然后才到神面前呢？同时其实只有当我们不断地去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困难和难处。所以诗篇四十六篇后面当讲到这个城中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他就用了三个动词来向我们喊话，说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有大军压境，有撒旦的谎言，有他人的控告，有这个我自己的一个这个软弱破碎，然后无力再去抗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当如何呢？这就是诗篇四十六篇那个回应。第一个动词其实是一个总的动词，就是你首先你得来 come 来啊，我们的中文呢是直接翻译为你们来看哈，但实际上 come 是先来的，后面跟着的几个动词是来辅助，就是你来干什么。首先我们来，就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像西西家捧着那封信来到圣殿里跪在神的面前，我来到神的面前去仰望他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跟着这个 come 来呢，有三个动词。第一个词是你们要来看， come to behold， 而这个看不是这样随便看一眼瞟一眼然后立刻又被其他的东西所夺去关注度，这个 come to behold 是专注单一的去仰望，不停的定睛在这个神的身上的意思， come to behold， 要来看。第二个动词呢，就是你们要休息。第三个动词就是你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三个动词，很简单，最简单的应该是小学生的英文，也是小学生的中文，每一个孩子都听得懂的这篇道，就是我们要来看什么呢？我们要来在神面前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然后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天以至于我们一生都要持续不断来做的一个动作。而这三个动词呢，盼望我们能够有更深的体会，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呢？第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这个已经分享的了。看就是定睛仰望的意思。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我在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眼，我们这双眼睛常常坑害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眼见为实。可是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又知道什么是信心啊？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完全不是凭着眼见的。说你们要来，从今以后什么要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就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来生活了。但这个地方这个经文又提醒我们要来看，到底要睁哪里的眼睛才能看得到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问题的症结就是大家能看到啥？我估计昨天晚上的多伦多就是这副样子。这是什么？就你只看到一段路，是不是？这个大概是应该有十年前吧，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家呢，就是每一年会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会有一趟 road trip， 就开车在美国的各个国家公园去旅游。我们通常呢会选五月份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不冷不热。但没想到我们那年呢是在就是大峡谷国家公园，那附近有好几个国家公园连成一片的，然后我们就贪玩啊，流连忘返。结果就有一天呢，我先生订了下一家国家公园的酒店，然后我们要从另外一间公园呢就开车去。结果那一天呢，突然之间就遇上五月份遇上暴风雪，我们就在那个公园的路上开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说：“祷告吧，旁边是悬崖峭壁，什么都看不见，能见度几乎为零。我们不能开大灯，因为开大灯大家知道，暴风雪里面开车，大家开过吗？是横着来的，你就是反光，你什么都看不见。那你不开灯呢，就是真的就是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我记得拍照的时候，其实已经风雪已经小很多了，但是你还几乎是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们全家就以10迈的速度，10迈是多少公里啊？对，就是就开车10迈的速度在那个山路上行。 本来呢只要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车程，我们开了6个多小时，半夜12点才到。我们祖孙三代人坐在那个车上迫切的祷告，我们家三个孩子都是安静的，因为命悬一线，那我们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来影响爸爸开车，我们就直接回天家，然后三代传道人都没了。那我当时坐在我的这个先生的这个副驾旁边，我的右脚都抽筋了，因为我就自动的想踩刹车，你知道吗？明明不是我开车，但那种紧张。好，到了酒店，终于平安到酒店了，我们全家人跪下来跟神祷告，说感谢主你差遣天使。因为中间有一个卡车飞速的从我们旁边经过，其实也没有飞速，只不过是30迈的速度，对我们蜗牛来讲就是飞速。我们说他不是敢死队吗？哦，仔细一看，其实是 local 的车牌。然后他意识到了我们不敢开车，所以他就慢下来，然后呢我们就跟着他的，你知道一个前面有大车，我们就一下子 relax 跟着那个卡车，他就带了我们一路，带了我们1-2个小时的路，然后一直到一个大路上面，然后我们才转离。如果没有那个车，我们真的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要开到什么样的程度。但那个我们感恩啊，感恩说是天使啊，神你太爱我们了。好，到了第二天发生什么事呢？第二天呢我们就沿路返回嘛，然后这一次我们就学乖了，说这个大放晴了，因为雪景5月份的雪景太美了，然后在国家公园，然后我们就告诉孩子说不行，我们今天2点钟就要出发，绝不能够遇上昨天那种光景。好，我们开着开着开着，我跟我先生就哑然失笑，因为这就是我们第二天看到的景色。 Pancake 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悬崖峭壁，啥也没有，就是你开出去10分钟都撞不到一棵树的那种状态。 OK， 但为何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那么多的恐惧慌张和这个想象呢？因为看不见嘛。看不见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经验就成为你唯一判断的标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在想神昨天晚上在想什么，神听见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在想什么？他会不会嘲笑我们？他不会，他多爱我们。他明明知道孩子没什么危险，随便开哈，开多少都没问，但到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还差遣了一个 local， 这个 local 的人他当然他熟悉这个路嘛，所以他知道是不会有危险的，可是他仍然慢下来，因为他看见过这条路白天应该是什么样子。哇、wow， 这件事情就成为我跟我先生我们信仰道路上的一个突破。我们突然意识到说，原来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这么多的恐惧焦虑和慌张，因为你都是凭着你人生当中你的经验，别人告诉你的，和撒旦的谎言，和所有世上判断的标准来过你的生活。哎呀，我知道要靠信心啊，但是对吧，哎，我知道这个神爱我，可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但是然而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呢看不见。所以今天我很想问大家，你看见了什么？你的生命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是这一个判断你的人生的标准？巴克也是我的教授，我很爱的教授， Regent College 的，他已经过世了。他在《认识神》这本书里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他说，对神无知，对他的作为和与他相交的方法无知，是今天大多数教会软弱的根由。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不清楚他会怎么做事，然后呢我们就虽然说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凭着我们的眼见过我们的生活。那眼见它会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会允许那些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慢慢的侵占我们的内心啊，慢慢的就像什么呢，做一个比喻哈，就是大家的这个家的下水道塞过的都有过这种经历，对不对？下水道这样的塞呢，不是一天就形成的，除非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也有可能一天就可以塞住。但实际上当你去发现，就是说它这个塞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日积月累的，就是你有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小小的一根头发， 小小的一个污秽的东西，然后藏在这个水管里，然后你不去捞它，不去整理它，不去清洁它，不去打通它，慢慢慢慢它就把你给塞住了。这个就像一个信心的管道一样的，我们不自觉的不自知的就被各种各样的焦虑给塞住了。塞住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按照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去过生活，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让我们的这个管道畅通无阻的去经历神的那个活水的这个泉源。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的应许满满都是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困难的时候不去读经呢，不去祷告呢？因为你感觉没用，你感觉不能够立刻的解决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啊。然后你去读这个诗篇46篇的时候，你好像读得像神话一样，哇哦，神太有力量了，一出去一夜185000大军一夜之间消失，但是他好像跟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关联。有多少人读着旧约的时候的神真的是活在你今天的生命当中，那个开红海的神也是你我的神，你确定吗？确定吗？是不是？怎么答得这么没有底气呢？创天造地的主是你我的主吗？叫死人复活的神是你我的神吗？他创造我们，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你确定吗？那为什么会担忧自己这个哎呀掉头发了啊，焦虑然后哎呀这个他知不知道我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他 care 吗？他真的吗？他懂吗？他明白吗？我真的能把我的人生交给他吗？你看你的脑子里的知道和你真的要去做的第二个动作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你说你知道了，但是你没有去交托，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动作。Come to see 之后要 come to rest。Come to rest。很多人误会了这句话。这不是说你要躺平啊。不是睡觉。那如果是真的是睡觉，那我第一个就 fail 这个神的这个命令。我每天其实只有5-6个小时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休息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 be still， 就是安静。或者呢就是别动，比如说这个孩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然后你要他听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按住他说别动别动，就是这个动作。或者呢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就是在门徒在经历海上的风浪的时候，耶稣睡在船里面，然后他睡着了。这一刻耶稣的那个状态就是休息的状态。风浪大得不得了，耶稣在休息，然后旁边的门徒说我们要死了，你还在睡觉。然后耶稣站起来讲的那句话是什么？住了吧，静了吧， be still。 他吩咐风和海 be still， 就这个词，就这个词。说我并不是说你的人生当中没有风浪，也不是说你的人生里面没有苦难没有挑战，但是我告诉你，我在你的船中，你怕什么呢？啊，而且我与你同在，这是一个事实啊。耶稣基督的名字叫做什么？以马内利啊，是宣告神与人同在了，而且他的同在是不离不弃的，是不会离开的。而且他升天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把保惠是圣灵赐的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哇，这个是实在是太美太美太美的一个应许了。但这个不单单是个应许，也是一个命令哈。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不休息，我们不依靠，是直接与神的一个这个敌对，是直接的去违背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信。因为你不信，所以你就会带出一个不安静的生命来，你就会焦虑。我们里面的焦虑像什么？你看这一句很有趣的这个网络名言，说他说 Worry is like a rocking chair. It will give you something to do, but it won't get you anywhere. 你很忙，摇啊摇啊摇啊，就是像一个小孩就不停不停，你就别动别动，不行，摇摇摇摇摇。这就是 Worry。 每一个人每一天你虽然不动，但是你的心是不停的在动的，你累都累死了。每个人都是很焦虑，你对什么东西焦虑？我们的因为对死亡焦虑，所以我们会担忧自己 的身体的健康变老的现象，我们会担忧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个活着的这个状态。我们因为对爱的焦虑，我们就会关注关系，渴望这个在地上能够满足我的这个亲密幸福和安全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因为对这个我们主权的焦虑，所以我们就无法放手，喜欢控制。其实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焦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表达出来的是一种 aggressiveness， 就是很有侵略性的，哦，冲冲冲冲冲，还是你表达出来一种非常的懦弱的，不敢向前的，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焦虑做的祟，都是在我们里面没有安静的原因，导致了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灵魂的这种焦虑。Oswald Chambers，他写的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就竭诚为主这本灵修的书籍里面有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经典，然后我也天天拿出来来提醒我自己，就是所有的担忧挂虑都是源于我们不信靠上帝的自我盘算。你每天都在 calculate， 在计算，计算什么呢？这个好不好，那个对不对，这个该不该，那个要不要做，然后什么东西对我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对我的孩子是好的。我们没有去思想说神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你的旨意是什么。每天我都在希望我的旨意成全，主啊帮帮我，让我的旨意成就好吗，帮帮我帮帮我。然后当主不帮我们的时候，说主啊你不听祷告，你不灵，所以我今天不要信靠你。所以正因如此呢，我们就无法安静，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去交托给那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没有办法交托呢，是带出了今天的这第三个动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没有办法交托是因为你不认识神，你的神不是那个创天造地的主，你的神不是分开红海的神，你的神不是让这个约旦河倒流的神，你的神不是让耶利哥城倒塌，或者是像今天西西家王祷告了以后就一夜可以出去灭了敌军185,000人的神。你信的神可能只是你在以前用拜偶像的方法，然后拿同样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大家明白意思吗？就是我以前临时抱佛脚，现在我临时抱耶稣的脚。我以前呢希望透过这个信仰来帮助我成就我自己的想法，现在呢我希望透过耶稣来帮助我成全我的想法，一模一样。你敬拜的也许不是真神，是偶像。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来思想，就是到底认识真神是认识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来了一句插进来，就是本来一直都是以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说到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诗篇46篇呢用的是一个复数，就一直是我们我们，他从来没有讲过我，都是我们我们我们。所以其实他是对一个会众，对教会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那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句插话，就是当他们专注去仰望神，定睛仰望神，当他们愿意安静下来，终于这个孩子动啊动啊动啊，然后这个妈妈把他抱住说，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listen， 这一刻我们安静下来了，不哭闹了。看到他的时候他才发话，神一发声地就融化，这个就是诗篇46篇讲。他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他说，你们要安静，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不是。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是神你不是，这马上把我们带回了伊甸园里面起初人犯罪的那个第一个罪，就是我要像神一样，我要做神，我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我要制定善恶，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再信靠顺服他，所以我要做我自己生命的这个主人。但是这个时候神又把我们拉回到了最起初与他的关系里面，说你安静好吗，知道我是神，天塌不下来，因为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安静好吗？因为我爱你，并且爱你到底。你能不能够安静信靠，知道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有这些经文都是神已经创世以先就已经 启示，然后在圣经里面就赐给我们不会改变的，天地都会废去，他的话语却是立定的，却是一笔，他的律法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的。可是关键就是说啊，在我们知道他是神这件事情上，我们很迟钝。所以诗篇四十六篇，我们看一下这个浓缩版。这个浓缩版呢，其实是一直在提我们要专注在他身上，以神开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万军之耶和华雅各的神，然后神就告诉我们要知道我是神啊，然后我就是神必在外邦中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避难所，他的开始是神，结尾是神，中间是神，穿插的是神，神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这是诗篇四十六篇要让我们看到的，上帝是 I am， 因为他是全然信靠，能够全然信靠，因为他是，他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啊，自有拥有的神。第一次他向摩西说，我是 I am who I am， 我不是 I was， 我也不是 I will be， 是 I am。 那这个 I am 呢，是在你现今这一刻，所以才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 very present help， very present help 就是 at this moment。 那你这个 moment 呢，是随时随刻都是 this moment， OK。 但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自有拥有全能的 真神，他创造，他拯救，他慈爱，他信实，他全能。你所信靠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吗？我昨天在机场下来的时候，我捕捉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有点被真的震撼了哈。近2025年的你们的这个残障军人的奥运会运动会的口号是 I am， 你看到了吗？然后如果你去机场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广告。它其实是从主后那段时间，就是凯撒大帝他我为了要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我就昨天做了一些 research， 是从拉丁文里面来的哈。这个 Invictus Games 是其实就是永不屈服的运动会，是因为凯撒大帝当他又夺取了一个城池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哇，这个跟诗篇四十六篇好 match， 但他说的是他很有能力，他就是上帝一样的，他所以他的这个词叫做 Weeny Weedy Weesy， 就是我今天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永不屈服。虽然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运动会，但这个背后受了一个极度的，就是人以人为中心，人的妄自尊大的一个文化的影响，才敢用这个做标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讲，你看见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震撼力？天哪，这个都敢用，只有神才敢称自己是 I am。 今天人居然敢自己称自己是 I am，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好可怕。这个文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血液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基督徒信徒就没有，所以信徒也需要每一天的思想，说我有没有真正的依靠神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再来简单的看一个浓缩版，里面呢提到了是另外一个神的真实，就是他在，他除了的自有拥有的全能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在保守，他在施恩，他在帮助，他在做工，他一直都在。所以你哪怕现在这一刻你自己感觉到非常的软弱无力，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怜悯我，恩待我。或者像这个门徒在船上说，主啊，救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或者像彼得在海面浪都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主啊，救我，就这么简单，耶稣立刻就把他捞起来。因为他在，所以我们必不至于害怕。而信徒的这一生，我们其实就是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奥古斯丁说，基督徒是什么？就是思基督之所思，爱基督之所爱，做基督之所做，所说，做基督之所做。我们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来。今天当我们问说， How are you today? 你知道犹太人的问安是 Shalom， 不是说吃了吗？也不是说你好吗？是说 Shalom， Shalom 是神与我们同在所带出来的不会改变的平安。那好不好，今天以后我们见到面以后我们就 Shalom 一下不要再 How are you 或者吃了吗，提醒弟兄姐妹说神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必不惧，必不至于害怕。把刚刚讲完的这个故事讲一下，就是虽然这个毁了对吧，这个教会毁了，很有趣，就是教会的这个一个讲台是150年的一个讲台呢，却被在大火当中完好无比的捞了出来，这是唯一那个东西剩下来的一个讲台，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捞出来哈。啊，神的话真的是立定在天，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但我要给大家看的是我的儿子当天在 Instagram 上 post 的一个 post， 他说，哦，对不起，怎么没有中文吗？好，他说了一句话，这个我跟大家翻译一下好了。他说，在这间教堂的地下的图书馆，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为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祷告。教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其中的人。你我就是教会。今天我们离开主日崇拜，回到家，我们就是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的教会，我们就活在这个地上，要让人看到我们信靠的神是什么，折弓断枪使战车焚烧在火中，然后使我们可以安静的神。因为当我们来看他的作为，我们定睛仰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然交托。因为什么呢？我们认识的真神是自有拥有的真神，同时又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也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主啊，我要安静，因为我知道你是神，我不是。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地上，仿佛不需要耶稣基督一样。求你来怜悯我们，当我们战火四起，四面楚歌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你，帮助我们全然交托，帮助我们在经历这一切挑战的时候认识你的作为，看到你自始至终从来不改变的信实，因为你就是用信实喂养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今天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真的活在你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当中，并且将我们自己一切的挂虑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使你的大能覆庇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活出你福音的大能来，好叫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